天下创新学院让您领先掌握创新观点与核心趋势。
创新学院的学习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台湾人工智慧学校执行长陈生伟。在过去将近三个月的时间里，和各位讨论了台湾发展人工智慧各个层面的问题。在今天的课程中，我们要从全球竞争的角度切入，检视台湾发展人工智慧的优势与劣势，以及该如何搭着这波人工智慧革命，运用它所带来的机会，顺利达到产业转型的目标。很多人对于台湾产业前景抱持了悲观的态度，认为台湾人口少、自然资源贫瘠、内需市场小，都是无法突破的限制。而以代工为主的产业形态，近二十年在面对全球科技创新竞赛时，也显得愚政乏力。不过，我们不妨先来看几个数字：台湾人口数2300万，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地区中排名第56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 IMF 2018年5月所公布的资料，以购买力评价 PPP 为基础计算出的各国人均 GDP， 台湾以52304美元名列全球第19位，领先日本和韩国。同样的时间点，我们的外汇存底高达4402亿美元，超越新加坡、南韩和香港。从2017年第三季到2018年第二季，每季的经济成长率都超过 3%。 再来看国民平均余命，这是国家竞争力评比的重要指标之一。我国国民平均寿命 80.2 岁，女性和男性寿命比全球平均各高出9岁和7岁，这当然和台湾医疗服务水准世界第二、医疗技术排名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杰出成就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而台湾的生活品质更是备受肯定。世界最大外派社群网站 Internations 调查，台湾排名全球最友善国家世界第一位。在耶鲁大学环境绩效指数评比中，台湾在亚洲居第三，仅次于新加坡及日本。更不能忽略的是，台湾多年累积的雄厚制造能力，代工制造的经济模式，让我们创造出经济奇迹，也培养出全世界很难找到的强大制造基础。这是我们傲人的产业竞争力。不可否认，台湾过去二十年来制造产业的外移，虽然延续了代工利基，却也延迟了科技创新。所以，就像在之前课程中我们所提到的，人工智慧是一个必须掌握的重要关键技术，同时可能也是我们在未来十年、二十年唯一的转型契机，可以帮助台湾产业彻底的脱胎换骨，找回过去竞逐国际的竞争力。环境因素和过去累积的基础是优势，也是限制，但这本来就是产业发展的常态。在资源有限的现实条件下，一个小小的国家不可能什么都做、什么都领先。特别是人工智慧的全球发展状况，目前美国与中国两强竞争的态势几乎已成定局。从产业发展的普遍要件来看，这两个国家的人口分居全球第一与第三，内需市场的规模原本就遥遥领先，美国长期傲视全球的科技实力自然不在话下，而中国政府与企业急起直追的企图心与大动作，也令美国倍感威胁。从目前人工智慧领域的领头羊就可以看出，一边是美国的 Amazon、Google、Facebook 与 Microsoft 等等，另一边在中国则是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等等，都是超大型的网络科技公司。两强在资金、人才的高规格军备竞赛，让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由于这波的人工智慧发展与资料有直接的关系，中国夹起众多人口数、大量快速流动的金融往来数据、行动商务资料，甚至安控摄影的普遍性，在民生及消费行为资料的累积速度上，几乎没有任何国家可以超越。在这样的两强竞争现况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台湾应该选择的发展路线。从基本条件来看，台湾没有很大的内需市场，虽然有资金，但是无论内外资的投资金额都逐渐的下降，而且投资标的相对保守。在人才方面，大多集中在半导体与制造业，发展人工智慧所需的科学及工程人才严重短缺。还有资料取得不易，再加上个资法的限制， 对于人工智慧的发展及应用或多或少都形成障碍。再仔细盘点，可以发现人工智慧的前瞻技术研发不会是台湾的强项，最直接的原因是在这个领域中，台湾的研究人才数量及规模无法跟大国甚至是大型科技公司相比。光是 Google 一家公司的人工智慧学者就比全台湾的人工智慧学者还多，加上业界高阶研发人才的薪资水准远低于中美科技大厂，优秀人才不但外流，就算是留在台湾也往往投效外商公司，造成本土企业人工智慧人才的空洞化。还有另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是，人工智慧在台湾的产业应用严格来说发展进度已经落后，必须急起直追。但如同在前面几堂课所提到的，发展人工智慧其实是 IT 战力的大盘点，资讯系统的技术在若没有还清，想要直接越级发展进阶人工智慧应用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对于目前还没有直接面对外来竞争的产业，还有些许的时间来强化资讯及资料基础建设，而原本就需要与全球市场竞争的产业，用人工智慧来进行产业升级更是刻不容缓一体。令人不解的是，长期作为资通讯产品输出强国，台湾企业的 IT 部门为什么普遍战力不足？这可以分为内外两个层面来探讨。从企业内部来看，其实是因为定位问题所引发的连串负向循环。大部分企业自始至终就将 IT 部门定位为资源单位，只要电脑系统以及网络运作稳定，也不要有电脑病毒入侵就好，功能不用强大，一切以资源、公司营运及业务运作为前提，与公司发展策略以及业务如何拓展没有丝毫的关系， IT 部门只要听命行事就好。由于这个定位， IT 部门的资源少，开发能量就低，以专案外包以及系统维护为主要工作，大家就会觉得他无法引导业务。长此以往， IT 部门只能扮演被动的资源单位，没有实力担任企业的策略角色，更难以想象能够靠着 IT 来扮演业务的加速器，成功引领企业转型，创造更高的价值。 IT 部门战力不足的外部因素，则是因为软体技术发源地多在国外，而国外科技大厂在台湾的人力配置以业务以及顾问团队为主，工程师也多以安装、客制化、教学、维护为主要职责。虽然熟悉系统的安装以及操作，但核心技术无法与开发团队真正的接轨，也就无法与国外大厂的技术拉升国内的工程技术水平。另一方面，国内产业因资源倾斜至电子及半导体业，软体开发工程师相对稀少，无法形成相互激荡、快速流动的人才社群，也造成企业即使以高薪征求技术高端的 IT 人员，在市场上也不容易找得到。就像每个国家一样，台湾的产业当然有优势与劣势。在人工智慧这个全球战场上，我们目前扮演的主要角色为军火商，以半导体及运算设备的提供来协助科技大厂捉对厮杀。而在技术的发展及应用的价值上，才正要大举投入。幸运的是，由于人工智慧民主化的浪潮，在全球顶尖大学、大型科技公司、非营利组织例如 OpenAI 基金会的推波助澜下，机器学习及深度学习的进入门槛快速降低，让任何有程式设计基础的人都可以轻易在几个月内学会基本的人工智慧技术，应用在不同的产业中，成为产业成长及转型的加速器。从台湾人工智慧学校及各大学开始，今年有许多教学资源陆续上线，也加速台湾人工智慧人才的培育。再加上包括微软在内的科技大厂来台设立研发中心，招募数百位工程师进行人工智慧核心技术的研发，相信对于快速提升台湾的人工智慧系统研发水准都会有直接的帮助。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岛国，我们必须了解，专注是我们唯一的武器。人工智慧是强上加强的工具，因此要以人工智慧让台湾站上世界的舞台，我们必须奠基在自己的利基上。而我们的利基在哪里呢？制造及医疗是最为共通的答案，但除此之外，我们仍有许多世界少有的软性资产，或许是语言，或许是饮食文化，或许是我们对应挑战的韧性，或是我们对待陌生人的和善。我没有答案，但这之间也许有下一个带动台湾经济成长的机会， 也是我们要积极寻找人工智慧应用的立基点。在下一次的课程中，我们将会继续讨论台湾发展人工智慧的可能方向，人工智慧新创公司与既有产业如何互惠合作，还有除了企业之外，政府又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天下创新学院提供您全方位的管理与实战策略，更多企业经营案例与社群讨论，请搜寻天下创新学院。